跟色将来去收色啊，都可以用色心来收色，视为信用别论啊。信用别论底下这再分的四重啊，更把我们做一个综合解释，又有四重：一真如，二无相，三为事，四因缘。如果各位啊，前面那个什么舍境，这个舍境重新的那个背不起来的话呢，至少这四重要知道。第一重，我们翻回来，色相归性门讲的就是什么？真如，对不对？讲的就是真如。你只要知道一切相为真如，虽然我现在还不懂，你先把它记下来就好了。你要知道为什么它是真如，为什么它明明白白有差别，为什么它是真如呢？这个就是要你从文字上去超越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看哈前面的舍境重新门，所以呢，他就跟人讲说，一切的境界差别，不过都是什么心境所起的，舍心之外呢，没有别的境相的相，对不对？所以第二个，我们要记住无相。如果你还见有相，那么你的心智并没有办法超越。所以，怎么样从有相观到无相，是第二门所说的。第三门，舍假随实，就是要你去知道一切为事。为事呢，只不过是六根着了六尘，所以你唯一能够见到的就是眼能够见光波，耳能够听到声波，你听到的不过都是一些能量的生灭而已啊。为事只是讲这个事实而已，为事只是跟你讲，你一切的认识多作用都是依于什么而生的？依于假立的因缘，一些能量的生灭。这个就是唯识的道理，所以第三门我们要记住唯识。第四门信用别论，我们就要记住，要从因缘上去感恩，要从因缘上去悟，不要从因缘上又执着因缘是实有的。用因缘就要让你悟空啊，悟般若的身，般若的意思，而不是要你反而又把因缘当作是实有的，把信用种种差别而论当作是真实的。你这样一当作真实呢，就完蛋了。所以我们要记得因缘是要这样观的。所以如果你前面四门记不住，那至少要从真如、无相、唯识、因缘这四门上去了解每一段我们往后所读的法义。这样各位了解吗？所以呢，此二四体摄法一周，就是摄前面的一切法已经很周备了，随其所应，是一切法可也。如果你用这种态度呢去解释一切的文义，魁基大师跟你讲说，阿弥陀佛啊，你功夫啊能够做到这里呢，这四种修学文义得到体义的解了解的这种方法呢，如果你真的能够这么周备了，他就说你因此而去解释一切法可以。如果你这样出体这四重不了解，你去以为你在文义上生一个什么，哦，这个我悟了，这个我解了，那那个解啊不过都是世俗义而已。不要因为你的文字说的好像像以前的菩萨大德所说的那么精彩，那不过就是口头禅啊，不过就是口头禅啊，对你根本不受用。所以一个人讲经讲论有没有受用处，你自己会起感动不感动的相应。这些感动跟不感动的相应，绝对不是在文义上的了解而已。所以呢，很多大德讲经讲论，哦，法缘很好，为什么？他能够说到心能够相应，这个绝对是从正量上去发起的，而不是从文义上去发起的。所以呢，一切的法义只不过就是什么因缘而已，让我们依在这个文字向上去把我们的功夫做对。你如果功夫做对了，心就相应，该感动你就会感动，该受用就会起受用，而那个受用绝对不是头撞个包就忘掉了。今天有一电视好看，你就掉举了，就散乱了，不会是这样子的。你真的有那么深的感动，你真的有那么深的鞭策力，那么它就会在二六十中跟着你，它是有力量的善根，它是没有。并不是没有力量的啊，并不是不受用的。佛法绝对在生活中可以受用的。如果你受用不起来，那表示你做学问、修学佛法的态度跟方法出了大问题。所以，我们从序分上要花这么多的时间跟各位解释呢，就是这个意思。让我们要把功夫做对，功夫做错了，那么你说了解的意思再多，都是枉然， 啊，都是枉然。所以呢，他接着就跟我们来讲啊，解释为什么本论要做的成为是论啊，我们这边就告个段落了哈。所以我们看看呢，倒数这一段啊，底下有一个四题目，有没有？哎，四题目，我们来读一下四题目的序分当中的这段文。四题目者，范文曰：毗卢底，毗卢底的意思就是四的意思，底下有个小字哈。在座有几位老菩萨看不懂，这个第一个毗卢底就是四，摩他拉多就是围啊，围就是简别，就是遮除啊，也是唯一啊，剪出来一个，其他把它舍掉，有取舍的意思，就是摩他拉多啊，这是第二个摩他拉多。再来就是悉提，悉提就是成的意思啊，再来是奢萨达罗，这个是论的意思。所以呢，如果照它的顺序讲起来的话呢，应该叫做四为成论啊。如果我们从梵文直译的意思来讲的话呢，你就是说什么叫做四啊？四是只有证明啊，只能够去证明的，不能够去分析的。除了你去证明的之外，你在四之外有办法拿出一个实体的东西吗？那么就要来跟你论这个意思。所以呢，四为成论也可以这样解释。可是呢，这个文法是倒装的。我们啊，这个中国人呢，文艺不上不是这样子。所以呢，唐朝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四为成论呢，就改成了叫做成为是论。成为是论，白话解释就是证明，成就是证明。这本论就是要去证明一切法为是所造啊，来论这个意思啊，论这个意思，论以上的这个意思，怎么来证明？所以论应该把它解释成怎么来证明一切法为是，就是成为是论的意思。论就是 how to， 英文就是这样 how to， 怎么了？怎么做？怎么办？才有办法成，就是证明。怎么办才可以去证明为是？那么也就是说，这本论是来告诉我们怎么去证明为是。那请问这本论有没有跟你讲什么叫为是？有没有跟你讲？没有，这本论从头到尾没有跟你讲什么叫为是，它只是教你去证明为是的方法而已啊。你看啊，从题目上不就讲明白了吗？这本论讲这么多，讲了十卷，就是跟你讲用这十卷的方法跟你讲，就这样子的去证明一切法为是。你怎么可以从这本论上的定义就是说哦，为是啊，八识阿赖耶就是这个意思，七识莫那就是这个意思，那个意思是要你去随着那个意思去证明，证明以后那个才算。文字上所说的只不过就是成为是论，就是跟你讲如何去证明一切法为是这个道理的一切方法而已。这样了解吗？哎，所以呢，如果啊论题啊你没有读懂啊，你就以为啊论题就是论题嘛，论题就是说哎这本论就是跟我们讲为是，那么既然成为是论是集为是法相之大成的，那么他所解释的应该是权威。那么于是如果我有办法把成为是论读懂了以后呢，其他论我就不用读了。错，完全错。你从这边练到了成为是的功夫以后，一旦你有办法证明一切法为是，你就应该能够在别的经论上也得到证明才对啊。你如果有办法证明的话，其他的经文你应该也能够去相应才对啊。你就不应该在其他的经文上读不懂佛所说的秘密义啊。如果你还有读不懂的地方，表示你没有真正读懂成为是啊。所以成为是证明的方法你没有熟练，所以你要回来继续练功，是这个意思。所以成为是论整本论只是跟你讲如何去证明一切法为是。像墨学也有个这样的解释这个题目的方法，那个成我就把它讲为若许，如果 if， 英文讲 if， 假如啦，假如一切法为是，我们来论论看，是这个意思。他没有跟你讲一切法真的为是哦， 如果你还不相信，我要硬跟你掰说一切法为是，你也不相信嘛，对不对？那你就姑且相信，如果一切法为是，我先设这个叫做前提，那么再随着我们一起去讨论，我们讨论的方法，一切法合于逻辑，得到的结论如果可以证明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回过头来相信我所立的一切法为是这个前提是真的。各位一定听不懂我这样讲什么意思，这个呢，我这样的一个辩论的方法呢，是随着西洋哲学的理哲学，就是逻辑的角度来讲的。在理哲学里面有个基本的真理啊，可以说是基本的真理。什么叫做基本的真理？他说呢，在现象界当中呢，不可能有这种事实。什么事实？前提是真的，推论也是合逻辑的，结论却是假的，不可能啊。结论如果真，推论也合逻辑，结论一定怎么样？一定是真的。你不可能黄金从这个机器喂进去，经过加工制造出来之后变铜了嘛？不可能这款代志的。你只要放进去的是金，经过检验的过程也完全透明，而且合理，而且合乎科学，出来一定是金，对不对？不可能是黄金的原料放进去检验出来说它不是金。如果证明的道理是它不是金，那它就一定不是金，懂吗？是这个反证的道理。所以我们用同样的道理来讲，如果我们先跟别人要去讨论一个话，就是说我们先不要辩，我们先假设，如果就你所说的是对的话，我们来演绎一下，演绎也都对啊。如果你的假设是对的，我们的演绎也是对的，为什么结论会是假的？结论为什么是我们两方都不同意的事实？只要我能够去得到这种结论，那我们就应该回过头来合理的怀疑我们当初所说的假设怎么样有问题嘛，对不对？可是如果反过来呢？反过来，虽然我现在对这个前提没有把握，可是呢，我们演绎的过程完全合理，完全我可以同意，得到的结论也完全可以同意，我就多增加一份信心，那个假设，那个前提，诶，又多了一份什么？真实的可靠性，这样了解吗？所以呢，这就是一个证明的态度。所以你要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所以为什么唯识会跟科学啊，会跟知识分子这么有缘，就是因为他整个论义的方法是非常合乎现代知识论，非常合乎现代科学的，是可以被检验。所以呢，如果读唯识的人呢，能够去多懂一点点现代的科学啊，懂一点现代哲学当中的知识论，是绝对有帮助的。要读懂唯识，一定要去有一个修学的态度，一切你要这么说，你一定要有道理可以去证明才对。你没有办法从道理证明的通，那么你这样讲是有问题的。比如说以后我们就要读到这个，为什么阿含经只讲六识，为什么你们唯识要讲莫那斯跟阿拉耶识，请问你可不可以证明给我看？所以呢，这一本成唯识论讲白了只不过就是在证明什么，阿拉耶识跟莫那斯是有施舍安立的必要。如果你不去施舍莫那斯跟阿拉耶识，很多修学阿含的人的一些误解就解不开，就解不开，有一些疑问他没有办法自己找出问题来。如果那些问题不了解的话，那么我们就来分析看看，为什么阿罗汉跟佛到底是同还是不同，他证的果位到底是同还是不同。那么如果你以为修阿含得到的四果阿罗汉就是就近了，那你不要成佛了啊，就不要成佛了。那么佛跟阿罗汉的境界应该是相同才对啊啊，可是为什么阿罗汉的果位连阿罗汉自己都说，当然少数的阿罗汉呢，他有增上慢认为他是佛，可是呢多半的也都会开始对哦。所以这样子的阿罗汉呢，都是有大圣根基，有无上菩提种子这样子的一个根基的这个修行人。所以以后我们再来谈，所以一切的道理要能够经得起证明，所以整本成唯识论都在讲证明一切法唯识的方法。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个成唯识论的道理之后呢，我们就看看往下看哈。成 乃能成之称，以成立为功，就是他的效用啊，就是目的，就是为了成立为事啊，为他的目的，为事所成之名，就是要来证明为事的意思。以简了为义，那个简就是简别啊，就是要做取舍，什么才是，什么才不是，要把是非对错。所以简了，了就是了义，就要通达的意思。所以简了啊，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证明的意思啊，就是证明。所以呢，整本成为论要告诉你什么意思呢？那个义啊，就是要你去证明，不是要你去懂。你去懂里面的文义不重要，要懂了文义之后，知道怎么去证明比较重要，这才是本论的义。那个义啊，就是义趋的意思，就是我读这本论啊，义所归何处，就是要你去干嘛啊，就是含义啊，整本论的含义就是要你去简了成为事，就要你去证明一切法是不是为事所造的。所以呢，唯有四大觉之子龙啊，这个有点文言啊，只有呢你这个四能够大觉，大觉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就是真如，你能够办法把四转成大觉，这才是本论的无上的意思，就是龙是最上最大的意思啊。四大觉的意思就是四能够转成无上觉，转世成智，才是成为之论的本意。所以呢，本颂成中道之义主，为为简别，遮无外境，是为能了全有内心啊。这段文呢，请各位要画起来哈，也可以说是本论的两颗非常重要造论的目的。为的意思就是要你简别，遮无外境，就是要你心不要受外境的影响啊，遮无外境就是要你的心不要去受外境的影响。是为能了全有内心，但是呢也不要像那些玩空啊成空的那些人呢认为心也空了。如果你把心都说成空了，甚至呢就像是这个一些这个断灭的人呢，他说啊，哎呀，中论里面说，因缘有也是空，圣意也是空。那如果圣意也空，佛没法可说，我无法可修，我修个什么头啊？我就不修了，对不对？我只要悟，悟了就好了，一悟就好了，那你何必要修去你的无明障碍呢？这个就是采无心论，这个无心论呢，也是唯是要破的。所以他跟你讲，你在修正的过程当中呢，你要知道一切法是唯识的，所以四心还是在的。你不要把四心都剥成无了，如果你把四心都剥成没有意义了，那你就无法可修了，无心可证了，你这样就断灭了。断灭了之后呢，你的这么多的无明种子怎么样能够去修去呢？怎么能够去把这个障碍能够破除呢？你怎么能够直了本心呢？知了本心，见到之后还是要去见除习气的啊。禅宗当中也还是要这样讲的，你能够顿悟本心，可是习气还是要去见断，还是要去见断。风虽然停了，余波还是荡漾，所以你还要等一段时间余波才会平息下来，不是吗？这个就是说心还在余波能荡漾的时候呢，绝对不能除的。只要你心波还在，那么你能全之心呢，就还有它的差别用处，你要留着啊，留着。这个呢就是持业事，我们先存疑哈，等一下一起来解释持业事跟依事事两种说法。简单的讲就是说，这个是从成为事论的效用面上来跟各位讲的。你要读成为之论，成为之论对我们这些修行人有什么用处？第一个，让外境不受干扰，就我们的心不受外境干扰。你读成为之论之后呢，要有这样的修行功夫。第二个，不要把你的心说作断灭了，说作我无心了啊！你采那个无心或一心的论啊，都是成为之论要去破的对象。为什么唯识要破一心，也要破无心？ 是有它的道理的啊，我们往后读就知道了。所以呢，持业是就是从成为是论这本论的业用，就是从它的效果，从它的功能，从它的目的这个角度来跟我们解释的。所以以后如果你问人家问你说读成为是论干嘛呢？遮无外境，知有心事，对不对？这个就是成为是论的目的，让你心不受外境的干扰，不要去用心去破除外境的虚妄。这个破除外境的虚妄呢，根本是烂功夫。你这样子功夫要下到哪一天呢？你才能够没有烦恼？这个不是断烦恼的好方法。成为是论告诉你的方法就是说，先不要受外境的影响，把心先搞清楚，就是跟你讲什么样，观自心啊，把你的心先观照住，观照住之后呢，自然见波落，对不对？何必在向上下功夫，除灭境界？再怎么除灭烦恼还是一样生灭，为什么生灭？你的除灭境界就长养了妄念生灭的习气啊，对不对？所以你怎么样办法能够修唯识呢？这个就是唯识论成为是论的目的啊。啊，底下就说了，四性相啊，四性四相皆不离心，心所心王以事为主，归心敏相总言唯识啊。这个是唯识的离体啊，简单的讲就是说，性也是相，事也是相。在唯识里面所讲的这一切东西呢，如果你的恶取习气，就是我所或者叫心心所，这个习惯呢，假定还没有断除的话，那么这一切都是相而已。讲心也是相，讲性也是相，讲体也是相。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像解释密经里面呢，他不讲啊依他起性，他讲依他起相，有没有？那就是好老实的跟我们讲一句话。虽然这段经文是跟你讲信哦，自信的道理，可是因为你还看到文字上生了解，所以他为了让你不要以为这个真的有这个自信，所以就跟你讲什么依他起相，片计所执相，缘成实相，有没有？相就是有分别的，可是呢有分别，可是它至少比较接近怎么样？比较接近无分别的实相，这样了解吗？所以呢，要了解哦，性也是相啊，事也是相，然也是相，清净也还是相啊！不要以为啊、哦，清净了，清净就是无分别了，清净还是你分别心所见的，了解吗？这个就是唯识要跟你讲的道理哈、哦，要告诉我们要谦虚一点，不要那么快下结论啊，是见佛还是见魔啊？言之过早。你如果理不通的话呢，你还不晓得你的恶取习气还在作怪，恶取习气没有伏了，你怎么有办法生说这一切是染还是净呢？你如果恶取习气没有破净，不管说清净说染，都是什么？都是分别啊！不因为你啊认为是心清净啊，你就比较高尚啊，没有那个高下的差别啊。所以呢，我们要以这个为念来归心敏相啊，归心敏相，不要再向上下功夫。向上有一定的误处之后呢，就要能够把你的心观照得住，这个才是唯识。所以呢，唯遮境有，执有者上其真。所以唯识的唯哈，就是跟你讲啊，不要在境界有上去下功夫。你在这个地方下功夫呢，就失去了真如啊，上其真就是丧失真如的本意。事简心空，为什么要讲事呢？就是怕你落于无心空心论啊，为你怕你落入空心论，停滞沉溺在空见当中，乖就是背离了，背离了实相。这样的话呢，你就见不到佛所现的实相了。所以呢，就有中道两边都剥除的意思。所以呢，慧思空游，慧思的那个慧的意思就是说把它消灭掉的意思，就把空有两边怎么样，把它隐晦掉了，把它隐没掉了，把它消灭掉了。逆啊，常逆二边，把有无两边呢，常就是永远，再也不升起有无两边的见解了。让我们呢务必有空高履中道，那个高应该解成无上的意思，而不应该解成比有比无更高一步。 那你就会以为哦，讲中道就比讲有高一步，也比讲空高一步。如果你只能够高一步，不对，真正的中道是无上，无上的道理是平等的，一切法平等才能够真正的无上。如果法有高下，一山还有一山高，你今天说我比你高，改天就会有人比你高，对不对？你所证的道理就绝对不能说那是无上理，只有用平等心见一切法平等实相的理，一切法都是平等的，凡圣都是平等的，众生都入于这种实相，这个才是高履中道。若于有，若于无，说有高下，说有两边，都是执着。这个执着的习惯假定不能够剥除，你就没有办法高履中道啊，没有办法高枕无忧，你就等着有一天会有更高明的来把你的知见给破除掉了。这个时候你才知道，你的知见不过就是邪见罢了，不过就是落入一边的邪见罢了。这个就是我们在修学态度上应该要有的，不要执着中道，以为哦中道比人家强。中道虽然是破有无两边，可是他不是把有无两边剥得比我低，把它剥低了，并没有办法显出中道的高啊。你要知道，有无法不执着了，有无两边都是中道，举一边何尝不是举另外一边呢？对不对？我只是拿一边，所以呢，一支笔真正的拿法，你不管拿哪一边，我拿这边，我拿这边，我拿中间，我拿这边的每一个点，是不是同样都可以把这个笔举起来？如果这个笔就是无上实相的话，照理说不要执着任何一个习惯，不要依着我的习惯要拿笔头才对，只有要拿笔尾才对，要拿笔中间才对，都是只有执无执中，执中不叫真的执中，那个也是只有，懂吗？所以呢，这种有无都是有，连中也是有，都还是属于第一实教的人，都还是属于第一实教的人，怎么拿我都可以接受，只要能够把笔拿起来，这才是重要的事情，了解吗？所以不要在相上做这种差别的功夫，才叫做物比空有，高履中道。所以三十本论名为为是，借此成彼名，成为是，为是之成，以章论指依是立名。这个时候呢，又讲到依是是啊，依人而解释了。所以呢，我们底下把它看完哈。论者宾主云：列其古在阳，攸关洞开庙啊，洞开庙意，这我不会太会断哈，你看啊。列其古在阳，攸关洞开妙意思机，以教成教，思教知教成理，即成事论，持业是也。以理成理，因理成教，是成之论也，依是是也。我先消文哈，那段解释什么列其古在阳，那个我们就不解释了。那个就意思就是说，就是去赞叹这个义理啊，因为有了成为是论这本论的关系呢，一切的秘密意义啊就被开显出来了啊，大体上是这个意思。重点是后面的两句：以教成教，知教成理。以教成教就是我们呢、啊，世尊三时说教，讲了阿含时的道理，怕你产生有的执着，又在旧灵讲般若的道理。就是以教成教，讲了阿含就种下了必然要在旧灵讲般若的这个因缘。为什么？他知道有人会因为阿含产生有的执着，以教成教。那么为了让这一些所有的三十教啊，让我们后世末法众生能够读得懂，资粮的那个资，就是为了资助，为了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去把这个教法读懂，所以呢就用理来成，就用理来成。这个呢就是要去造论的目的，造论的效用。所以呢说即成是论，持业是也。持业那个业就是作用的意思，这个、就是造论的作用 就是造论的目的。你看啊、哦、佛陀49年说教，一本教说完，他还不辞辛苦的再说一本教。那么说这么多的教，都不过要为什么以教成教。今天佛已经灭了，我要帮助后世末世众生。你看在佛还在的时候，就有这么多执着的众生起30的执着，末法众生哪更得了，对不对？所以为了要帮助我们有一个方法，有个方便能够得到一个证明的这种善巧，所以呢就造这个论来帮助我们悟入教法，这是成唯识论的目的，也是它的作用。好，第二个，以理成理，因理成教，是成之论，是成之论。也就是说，你看啊，论点也有成唯识论、舍他之论、行相生教论，最后要去归到本论、瑜伽师地论，讲这么多论，不外乎就是以理成理，哪有拿这个理去破那个理的道理？虽然呢、啊，我们看到过去的论师都是破来破去的，那个破的意思是破执着，不是把他打败，不是这个意思哦。他们不是互相打来打去哦，那个破的意思是把过去我的执着见解打破了以后呢，去成就了一个哎，我们双方同意的道理。所以呢，以理成理，成才是用意啊，破是入手啊，破是入手。所以上回才跟我们讲，唯识的法宗门呢是立破辩证，先立一个假设，再把这个假设的错误呢破解掉，然后呢依这个假设所证明出来的东西呢去辨别一切的差别，最后呢你要依着这个善巧次第证入实相，这叫立破辩证，哪有把别人打败的目的？所以呢也绝对不是说护法论师把亲辩论师打败了，没有，不但没有，我们读完了成唯识论之后呢，应该要去读亲辩论师所著作的这个长真论啊，看看呢他们怎么不服气，回过头来呢要说玄奘护法这一派的道理呢有一些什么缺点，我们也应该要去细心的去接受长真论所讲唯识论的一些缺点，那个是因为在法相文字上说理还不圆满的地方，那么就是有待啊，你看包括玄奘大师、魁寂大师都不断的有一些创建，这些创建也都是为了能够把过去大德啊教给我们的理能够怎么样成教，最后要归到哪里去？归到世尊大师的教法上去，都是为了能够去证明，成就是证明，教就是世尊的教法。不要把论啊里面所讲的道理啊、哦、直为是一种知识，你有那么多论理的知识干嘛呢？我上回也跟各位报告过了，读论的目的是为了要把经读懂，把经读懂是为了好修行，好修行是为了断烦恼，断烦恼是不要去恼乱众生，对不对？是为了要去起这个大悲心，才有这么多的理好说的啊。这就是啊，以理成理，因理成教，是成之论。所以这样子的论是依谁而说的？依大师而说的。所以这些论论师根本也没有说，这一切的法都是谁说的、啊、都是大师，都是世尊所说的。所以呢成唯识论是成谁的论呢、啊？啊，以成唯识论证明谁的道理啊？佛世尊所开显的，以因缘开示悟入众生的知见啊，为了悟入佛的知见而施设的，好，所以就把真正的正主请出来了。所有一切的东西，就是为了要证明世尊所讲的一切法，是这个道理。所以成唯识论是成什么？成唯识，不是成世尊的教法。所以成唯识论就是什么？就是世尊的教法。世尊的教法有主持。带这个教法出来演出论，所以这本论最后终归给谁？终归给大师。这个叫做依释论。依释论的那个释是两种解释，第一个解释是本师的意思，本师就是释迦牟尼佛，就是为了帮助我们从理能够去证明本师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一切的道理，这是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什么叫做依释释？就是说如果我们从世俗立场来讲，这本论 也不过就是世亲菩萨所造的三十颂，啊，又经过十大论师的注解，又经过玄奘大师的翻译，又经过奎基大师的述记才有的嘛。所以什么叫一四四？那个四就是这些大德菩萨啊，从世经，从十大论师啊，从这个啊，这个玄奘，从奎基，对不对？一直到我们这些人，都是依着我们这些人能够去证入佛的知见而去施舍的，这叫一四四。依着这些人，这些众生称为四，四就是有为，就是造作。依着我们这些有情众生所来解释的，这个是一四四的第二种道理，第二种说法。所以呢，佛啊以及大师啊所开的一切的法相，总共有六种解释的角度。时间也快到了，我简单跟各位讲，各位呢看一下相中纲要。我们以后会常常见到这几个字。各位翻开到372页最末了一行，六离合四。我不去读文了哈，我帮助各位抓几个重点啊，各位去大概自己读一下。什么叫做六离合四？因为呢，所有法相就是一堆文字啊堆叠在一起的。像廖成林就是三个字堆起来的，对不对？你说它有没有意思？你要说有意思也有意思啦。可是问题是你要把它读懂的话呢，应该有一个方法。所以呢，什么叫六离？就是有六种方法能够把名相怎么样，把文字能够把它解开来，可是呢要把它合起来再给它解释一下，就是六离合四。好，我们用最世俗的方法解释的意思。那我们有哪六种方法可以把文义名相文字解开呢？第一种方法就是我们这边倒数一啊，373页倒数一二三四五六行，词页式，各位画起来。各位在天啊，就是在这个文上面的那个地方呢，简单白话简单写的意思。什么叫词页式？词页式是从那个名相的作用，名相的作用来讲的。所以呢，你上面就写作用两个字。那么既然谈作用，那表示说一个就能够产生作用，一个就是被作用的，所以底下就有能持之体，所持之意，有没有？底下那一行最下面，能持所持，所以持业是就是从谁能持谁所持，把能持所持的名相把它堆在一块，就成了一个新的名相，成为一个新的名相。啊，像成如果是能持，为是是所解释的道理，那么用这样去解释证明成为是，那个就是持业是，就是这个法相名词从它的作用面来解释它的道理。好，这是第一个。倒数第二行就有一主事，有没有？好，一主事呢，底下我们画一下哈，一者能一，主者所依，就从能一所依把它叠在一起，把它叠在一起。所以它底下有讲啊，底下那个历程线在哪里我不知道，进居士在哪里我也不太清楚。我们用我们了解的来讲，最容易讲的意思就是说台湾的台北，这样了解吗？如果我今天讲这句话，台湾的台北各位一听就懂啊，华藏讲堂在杭州南路，懂吗？那么杭州南路上是能依，对不对？所依处就是什么？就是华藏讲堂，这叫能依所依，这叫依主事，了解吗？这个就是找到所有格的意思，就是我们在文法当中的所有格啊，所有格啊，接近我们什么叫做啊主格所有的啊，主格所有的能依所依之间的关系，什么东西是依谁而生的啊，是依谁而生的，把它的能依所依这样来去命名。好，底下呢翻过来，一二三四五六七，第七行有个有才事，有没有？前面刚才不能讲所有格，应该讲主格。刚才一主事是主格哈，这个才是所有格。有才事呢，那个才啊， 应该把那个财划掉哈，其实它就是能有所有的意思。我们底下这样最底下就有能有所有，把能有所有这样记下来就好了。它就是把能有的法相跟所有的法相把它弄在一起。比如说，这是我的钱，这样了解吗？啊，这是我的钱，这个钱是归我所有的，啊，这个钱是归我所有的，这个叫做有财势啊。用依它的意思来最简单的解释啊。所以，如戒名解脱，戒是修因，解脱是所得的果。所以呢，我们说啊，这个戒定慧啊，来修解脱啊。那么，这个就是戒定慧三门，分别戒是定的因啊，定是慧的因，慧是定的果，定也是戒的果啊，拿因果去相应啊，因果去相应。所以呢，也可以说。戒色定，定色慧，那个色的意思就是收色，归我所有，依我才有办法生得起来的意思啊。这个是能有所有啊，这样来去解释。我们下一回呢，再举以后的法相来跟各位先啊再解释，比较容易了解。底下再来看，这是第四，倒数第三行，相为是。相为识呢比较常见啊，像我们经常讲啊，山水，我的心上下，把上是上啊，下是下的意思，把上下堆在一起讲，那到底我要讲心是上还是下？其实我两个都要讲，对不对？上上下下，可是我说啊，文艺要取舍，我是有取还是有舍？有取也有舍，可是最重要在哪里？是取还是舍？取舍，取舍，重在取还是重在舍？重在取，啊，重不是在舍。虽然我讲取舍，取舍是有取有舍，可是重在取。最后我还要取一个能够了解的意思，这个叫做相为是。利用两个不一样的法相，把它堆叠在一起，要让你去了解到底他要跟你说什么，这是相为是。所以呢，这边就是讲以其义乖反，其体个别。但是为什么你能够去了解呢？像止观，止观是止中修观还是观中修止呢？都有。可是问题在哪里？止观，止观就是跟你讲，止在先呐，观在后。你要先修定，从定中修观是下手的方便，入门从这样了解。可是当你已经有止观的功夫以后，止观，止观。就跟你讲，要止在观处，就是把你的心呢，要圆在所观的境上，不要再动了，啊，把它观得清清楚楚，法相能够现得越大越清楚，越明确越好。你看又有不同的解释了，有没有？这就是相为是，从不同角度去解释的道理。好，这是第四个，第五个临近是，临近是呢，举得最明白的，它就是四念住。四念住呢，为什么叫做四念住？明明就是这个慧，为什么他讲成念呢？因为他说啊，念跟慧意思比较接近，啊，意思比较接近，所以用我们比较了解的道理来讲，他有些时候呢，他用的法相的名称是依我们比较容易了解的，因为我们比较了解的这个法相比较接近他要讲的本意，所以让我们先从我们比较了解的这个法义去懂三四分之后。自然而然就比较容易切入他要讲的道理，这个就是啊临近是，啊就是大师啊很多的菩萨大德方便我们了解，用我们比较接近的方式，那么将来让我们去切入，最后切入之后呢，这个道理最后还是要转到哪里？转到他要说的道理上去，啊这是临近是。第六个是我们最常见的二谛三性四出题，只要加上法的数目。只要加上法的数目，加上一些分别的法数，就叫做代数是，啊，带着法数来解释，就跟你讲说，谛是真理，可是我跟你讲二谛，就是要两门跟你讲真理，啊，从两门上讲真理，讲的最多的是前面两门，持业是跟依主是，啊，这两门我们能够了解就好了啊，所以第一个就是跟我们讲说，讲这个文名相。它的作用是什么？啊， 它的能生作用跟所生的作用是什么？第一个，一主事，就是让我们讲这个主格在哪里啊？它的主格是一归一何处啊？能够把这个一主所做的解释呢，能够在我们文相当中能够得到一个一处，这个是两个我们比较容易解释的。所以依着这个了解，我们回过来再看这边呢，解释经题呢、论题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以教成教，知教成理，即成事论，持业是也，就是从照本论的目的，从照本论的作用来去了解佛三十说教，以教成教。今天呢，我们为了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教法，所以呢造了这本论，所以呢造这本论就是要我们悟入教法的这个作用。这是依持业事来说的，以理成理，因理成教，就是我们懂这么多论里面所讲的道理，最后就要悟入什么？悟入佛所说的圣教啊！这一切的教法都是佛所说的，不要依着论师的文义上升的方便的解释。另外一层解释就是说，这个是世亲说的，这是安慧说的，这是护法说的，不过就是论师所说的方便而已。你要悟的是什么？是佛所说的，依着世亲、护法、玄奘、魁基这一些大德所说的，我们要悟入谁所说的，要把悟谁的、听谁的、悟谁的这个主格搞清楚，不要正主搞不清楚了，以为说嚯、世亲是佛，那他讲的道理是真理。那么有人如果说我不同意世亲的道理，我觉得安慧是他的弟子，虽然是他的弟子，可他讲的道理比较有道理，那就等于把安慧当佛咯，把世亲当佛咯，把玄奘当佛咯，把那些菩萨大德的道理呢，诶，凌驾在圣贤量之上。这个呢，依主事说不过去啊，依主事说不过去啊。所以依有为造作的事个人的解释，那是一种解法，依着个人的解释误入佛的圣教是一种解法啊。那么他的解法还有很多，我们逢到不同的名相的时候呢，要从这六种角度。所以也就是说啊，法相这么多，光要把法相读懂啊，又要再去学很多读懂法相的方法。哦，读到这里，好多人就开始打退堂鼓了。哦，你歪不歪欧啊？问题就在哪里？问题就在说啊，我们常常在法相中以为自己有了解，可是呢，我们细细去问自己，把法相能够读懂的道理，你真的正确了吗？你现在的思维佛的这种思维心，真的是悟，真的是妙悟吗？你这个真的是妙契入佛的道理了吗？如果你的心不正，你懂了道理怎么会去顺呢？怎么去可能够去顺正理呢？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思维呢，能够把它辨别的清楚一点。所以呢，道理如果能够把心辨别清楚，道理还有没有道理要懂啊？一切的道理只是把你逼回来干什么？在心地上下功夫而已。所以真的要耐烦，真的要耐烦。越不懂越知道我们的心呢、有障碍。你的障碍如果这里就有障碍了，那怎么有说我已经悟了？那么曾经我听简居士跟我讲一个笑话，他说有一位一样学禅的跟他讲，他说禅宗公案1400多条，对不对？他说我已经差不多悟了1000几条了，还大概有20-30条还没有悟。他就开始这边偷笑，他说哪有悟禅宗的公案是这样悟的，一则一则悟的。如果你真悟，那你是全部都悟，哪有说马祖道这个马祖道一禅师他所讲的公案我懂，石头不懂？那这样子祖师换换人，你的心地就变了，你在马祖那边悟了，在石头那边就不悟了，哪有这种道理呢？那这样表示说这个是个别发的证书而已啊，对不对？没有悟入佛的本心呢、公案哪有说我悟几则的？所以如果你真的已经悟了，你说我在别的地方哎，心得到相应，你得到悟处了，你真的得到悟处，你就应该有这个胆量去在别的宗派的经论上去下下功夫看看，你得到得不到相应。你如果得不到相应的话，表示你的心还卡在哪里？还卡在法相上嘛， 对不对？你卡在法相上的心没有离清楚，你如何误入圣道？你就在知见上得到了以为自己的了解，你就以为那是佛所说的吗？所以呢，要辨别你的心的相，这一切讲的经论都是讲这个东西而已。讲了半天，标月指指回来，都在你的心地上去下这个功夫，把你的智慧要磨砺，要你去辨别清楚心的相是这样子的。这个就是持业事。最后，你把个人的知见通通放下来了，唯一的佛的圣言量，这样去好好修去自己的烦恼，不要再造业了。真的深信佛讲的因果，你要深深的从心里面起了大部位。真正的大部位是不再造业，这个才是大部位的作用，这个叫做依主事，对不对？这才是正主所说的道理啊！你不要反而误错了，把小师所说的道理，你自己有为造作攀缘的知见，当作是佛的知见啊！你就借佛的文字当作是自己的知见功德，这个是正上慢。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在自己的智慧上下功夫，从这个地方呢去得到一个方法。所以呢，这一切都是误入佛之间的方法而已。所以我们这一品呢，刚好把这个续分读完。好，下一次呢，我们正式读第一页《成为师论》的归敬颂跟缘起，总共有四啊三大论师所造的总标的意思，以及要破的四种执着啊。各位先去复习。那么这里呢，我上个礼拜已经跟各位讲了要复习的这个东西了哈。好，我们请各位让各位看一下这个部分。那么要去看的部分呢，归敬记啊，在第十页哈，就是成为师论卷第一的右边，有没有？他引了那个述记啊，也引了书要，个别都有四个解释跟三个解释啊。各位去读一读，我不要去解释每一个文，我以后要问一个，我下个礼拜问一个问题是说，为什么同样一句话，又是归敬人不归敬法，又是归敬法不归敬人，又是人法都归敬，又把人法讲成佛法僧，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解释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解释？这是我要问的问题。那今天如果今天讲了这么多呢？假定各位这个功课啊不了解啊，就等于我今天有点白讲了齁。讲这么多就是要你了解为什么人家做注做解做论能够得出这么多门的解释。这么多的门解释是从哪里流出来的，为什么会生出这么多门的解释，道理在哪里啊，它是怎么施设安立出来的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所以我们呢下礼拜呢就从归敬记跟缘起这一门当中呢就讲这一页而已哈。那么这一页讲完之后呢，我们就会讲二重四谛。好，二重四谛讲完，我们会讲三性三无性。讲完之后，我们开始讲二十颂，啊，讲二十论，破外小的执着。好，今天呢我们在此圆满，请各位大德合掌，随我恭念回向记。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在啊，哦，抱歉，我心有点乱，我们稍微慢点回向。刚才我要念回向偈的时候，突然想起一件事情，忘了跟各位报告。我刚才在开始报告之前呢，听到一个消息，知道明天妙心长老要回国，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事情。可是听说他身体不太好，那么法云寺的弟子们呢，发起我们这些弟子啊，替他送《摩诃般若波罗蜜经》10000部。所以呢，我们在柜台那个地方啊，有单子啊，各位可以去向大师啊，是吧？向这个柜台那边呢去拿单子。当然这边没有那么多的经本，各位可能要去背自己的经本去送。如果你们有经本，也有因缘找得到经本，可以去送这本这一部经的话呢，可以在柜台登记领单子 啊，把这单子领到呢，我们希望这个长老的身体能够好一点。好。